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那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这三个很主要的人物，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一个事件。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来看他们怎么面对人生的选择。其实人生真的很多的抉择，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处境，或者说。甚至应该这样讲，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抉择。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样来做抉择 ？OK， 从第一到二十节的前面这一大段啊，因为这个事件都是在讲一个历史的事件在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想我只能够从这个事件的里面，我们来看，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三个人物嘛，主要是。大卫、扫罗跟约拿丹。那从大卫，他是一个义人哦，他身为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哦，对当时的王来说，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那从一开始，今天第一章今天第一节二十章的第一节，立刻就说了一句话，叫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Okay. 大卫逃跑，所以这是一个选择。他选择逃跑，对。那从这个地方，当我们来看他选择逃跑，当然整个事件我们从这整个事件跟约拿丹的互动面对这个扫罗王的追杀逼迫等等之类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个情形，就是大卫犯错吗？我们都知道大卫没有犯错。那他在神的面前犯罪吗？其实也没有犯罪。可是现实的人生，正如在经文当中他所形容的，他说第三节那边说，我离死不过一步。大卫既没有犯罪也没有犯错，可是面对现实，他却是离死不过一步而已。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最终不得已只好选择逃跑。那当然他如果不选择逃跑，他会面对的就两种结局。一个嘛，就是你要杀我，我就反抗。那反抗的过程当中，那意思说什么？我不被你杀，那我就只有杀你。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那第一个现象，我选择不反抗，那不反抗就只有被杀。所以看来杀对方不是他的选择，被对方杀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他只好选择逃跑。那这个情形其实从整个历史当中。我们也看见属神的人选择逃跑，那也不是一件唯一的事。回想在摩西的那个年代，不也是这样子吗？摩西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可是当他面对作为埃及的王子的这个身份，他可以从这个我就是成为埃及人的，我就是埃及人的，那我就是可以作为王子可以做任何。我在权柄底下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当下，当他站在正义的角度，站在同胞以希伯来的族群来致使那一个不公平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兵的时候，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触犯了国家的一个条规，所以他可以选择要继续对抗吗？可以，他选择了逃跑。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看到逃跑的时候，我们从一般人的思维的看法，就是说，逃跑好像是不好嘛，逃跑好像是很消极、很负面、很无奈、很不得已。可是，在整个事件里头，或者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这个逃跑的里面，其实却似乎是另有一种属神的一个的带领，属神的，我们从一个属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难道神没有保护他吗？神没有拯救他吗？神没有让他不遇到这个困难吗？也好像都不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出现实的生活来讲，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弟兄，他面对落难要逃亡，面对要被逼迫被所谓的追击，那这个看起来是一定是咒诅，一定是有问题，一定是非常的 负面跟不好的。可是事实上看深一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显明了神的拯救，显明了神的保护，显明了神的看顾，显明了神原来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 OK， 我是从这个眼光来思想大卫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好几个层面。第一，就是神预备了这位王子约拿单来做他的帮助，甚至约拿单看大卫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所以你会看到大卫在经历这个看起来是逃跑的情况，可是却看到神的手是怎么样预备这个王子来做他的帮助。第二，神的保护让大卫是什么？有惊无险，逢凶化吉。每一次看到好像很危急了，好像不可能这次可以逃过一死了，可是神就是有奇妙的手来帮助他。你看很多时候人不是这样吗？如果我没有经历一个风险，一个考验，我们还不知道哇，神你真的保护，神你真的触手。所以你看神很多时候会预备一个平台，就让人将来经历他。那第三，透过患难锻炼大卫的信心，对神的一个依靠。如果不是这样的一波又一波的困难跟患难，大卫恐怕他就觉得很自然嘛，我本来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因为这一切的时候，让他更深的依靠神，更深的抓住神。那第五，正因为这些经历，让大卫可以写出许多触动人心的诗篇。那我们怎么知道大卫的心情如何？其实我们看诗篇，我们就看到诗篇里面大卫的那种的苦啊，大卫那种的忧啊，大卫那种的好像很绝望啊。可是大卫回过头，哇，他又是对神赞美，他又能够对神充满盼望。这一切如果不是经过这一段，恐怕就没有今天我们手上可以得到的这一些的诗篇。那因为这些诗篇叫许多忧伤的人，叫许多经历人生患难的人得到了许多的安慰。真的就是因为大卫在这一段路的里面，他经历了神，他写下了这些诗篇。那第五，大卫已经受膏成为未来的王，所以神就用更重的锻炼来，这种历练来装备他。如果训练一个普通的人，可能不需要这样子哦，你一般受一般的教育就可以了啊，一般的校园、一般的学校就可以了。可是当你越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你就越要经过一个很不容易的熬炼，是这样子吧？我们看到当兵的情形也好，看到你要训练一个不同的等级的人，你就有不同的难度。那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的难，那么多的困难？就是因为要让他能够训练成为一个更有承载力的一个器皿。很显然，大卫后来我们都知道，他做以色列的一个最荣耀的王，甚至往后的世代甚至来到今天，当以色列民讲到以色列的王国的这些风光的时候，都会想到大卫，都会提到大卫王。那所以大卫王要成为一个最荣耀、最尊荣或者最有价值的王，所以神让他经过这个熬炼。哎，这个熬炼不是短啊，不是几个月的时间，不是几年的时间，是十几年的时间。大卫在面对这种逃亡的这个更重的一个熬炼。那第六，因为大卫是弥赛亚的始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仇敌有一个的计谋。既然耶稣被称为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后裔，那所以这个大卫如果能够被致死的话，那意思说整个弥赛亚的计划可能就会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仇敌在背后很想方设法要来破坏神的计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面对那么多的一个考验。那第七，就是能够经历人生的风暴而仍然屹立不倒，这不是比温室里的一朵花好来得更有价值吗？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今天神如果要器重一个人、验重一个人，其实神会给他经过不同的熬炼。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神国六一零两堂这个教会 当开始神把这个名字给我们，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无论是我们自己也好，别的教会看我们也好，其实总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那种感觉什么？哇，你老几啊？为什么你的教会叫做神国？那我们算什么？你叫神国，那好像你都包到完了，因为神的国在你这里，你叫神国，那岂不是你包到完了吗？那其实可是这个名字是圣灵一路带领这样子给我们指示，我们后来我们这样成立的。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神国的教会，很显然你的生命应该不会是那么容易，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十年来我们一路这样走来，你发现生命不断的经历熬炼，熬炼再熬炼。我们在好多的事情上，我们都经历熬炼，从婚姻，从人际，从家庭，从经济，从事工，从同工，从开发，从牧养，几番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都是一层一层，一波一波，熬炼再熬炼，熬炼再熬炼。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发现经过这些年日，如果我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生命的深度一定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碰到事情我们有血气，碰到事情我们有肉体的回应，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有世界的价值观。可是渐渐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们就越来越朝向用真理，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就更加的懂得凡事谢恩。在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我们都渐渐懂得凡事谢恩。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相反的，如果大卫的选择不是逃跑而是对抗，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没有了以上这些的经历，故事完全不一样。那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当我们不能够做左右为难的时候，原来你是一种的，我既然不是能够选择左也不能够选择右，那我选择单独来面对神，离开这个情形，原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 OK， 是很快的，我们看第二个选择，就是扫罗嘛。扫罗现在变成是一个恶的王，不按真理，充满了暴力，充满了罪行，所以他是一个恶王。那恶王就选择追杀，所以一个选择逃跑，一个选择追杀。从24到33节，在这一段选择追杀的当中，我们就看到说，扫罗为了要杀大卫，已经到一个地步，里头被仇恨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已经六亲不认了。你看，甚至连自己的儿子约拿丹，按照以色列的那种的世袭的话，应该就是儿子是要将来来做王的，可是竟然连自己的儿子他都想杀，只因为他挺大卫，他站在大卫的这个角度来替大卫说话。所以你会看到这简直就是疯了，就是他不但是给魔鬼留地步，而且到一个地步已经完全被掌控。所以离开了神就是迎向魔鬼，心中有鬼就有了恶行。可是当一个人权柄越大，你就会发现他的恶行就越可怕。人的堕落其实都是从一个小小的背逆神开始。所以这个信息要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背逆，原来那个小小的背逆就是让人陷入给恶者掌控的一个起点。当然当你的职分越高，就像说你是一个平民，那你的影响力就一个小圈子。可是如果你是当官的，你的影响力就更大。如果你是做王的，当然你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大，所以那个背后的恶行也就会变得很可怕。那在教会当中也一样的，你做一个信徒，跟你做一个领袖，你做一个组长，当里头有一点点的悖逆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悖逆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被光照，及时的改变过来，这个悖逆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跟后患。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反省生命的那个整个的素质是很重要的。好，那很快我们就跳到第三，就是第三个人物 就是王子嘛，就是王子选择什么呢？刚才同工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到，是约拿单敬畏神，约拿单心中有神，他就做了很多对的选择，好的选择。那所以他帮助大卫，他跟大卫立约，那这些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层面。可是当如果看长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做了一个选择，王子选择次好，我只能这样讲，他选择了次好的，他不是选择最好的。从34到42节的这一段 OK， 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圣经这样看过了，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来看他的整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所以他其实约拿单面对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抉择，因为他跟大卫是结盟的如同手足，情同弟兄，是一个结盟的好友，那么非常众英雄是英雄。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他也明白大卫敬畏神，他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个敬畏神，他可以只是跟着一个拿兵器的仆人就能够进到仇敌的营垒而大获全胜，所以他也看到大卫怎么样能够胜过哥利亚，大卫怎么样子能够打败了打胜了所有的这些的战役，所以他都明白一个属神的人就是这样子。可是对大卫来说，他巴不得他跟大卫就是能够就是共同来面对未来的整个国家的需要，因为他也明白大卫是那一个神所拣选跟预备将来的王。所以往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会知道这个约拿单的心其实他有一个准备，大卫做王的话他会是他的宰相，他就是他的左右手，而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同心来一同治理国家的时候，这是国家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约拿单心中知道，如果我跟大卫在一起的话，这个是我的未来的一个祝福，是选择跟随敬畏神的人，就是等于跟随神走上国家复兴的路，而且是以色列百姓的盼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也是他将来可以在整个治国的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出路。他另外一个选择是跟随扫罗，就跟随父亲，而父亲已经离了神，父亲已经被咒诅，父亲面对的是一个抵挡神的死路啊！那这也是国家的一个祸患。但如果我选择跟随父亲，跟随扫罗的话，其实我就是跟随了一个无神，跟随了一个已经作孽，已经是犯罪，已经是没有盼望的一条路。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他的一个为难。那到底我要选择有神的这位弟兄，还是离开神的父亲？那约拿单该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其实很为难，一个是弟兄，很好的朋友，有神，可是另外一个是父亲，可是他已经偏离了神。那我如果跟他的话，意味着说我就要跟着一个无神的一种的价值来面对我的未来的前途。所以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回到属灵的法则。所以今天教会六一的教会领受属灵的这些法则核心价值，我相信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当我们思考到我们要怎么样做决定的时候，先神后人再大地，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那如果有这个属灵的法则的时候，你会看到选择神就是以神为先的这样的一个路，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如果是以这个作为判断的时候，那约拿单有一天真的会成为宰相，也成为以色列的祝福。可是当他选择是跟随他的父亲，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结局，因为我们活在现在的年代，已经知道当时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扫罗的结局是死，是被杀，而这个约拿单的结局也一样，跟他父亲一同面对这个灭亡这个死亡的这个的结局。所以你会看起来，如果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约拿单做了一个次好的选择，是啦，好像说我跟父亲嘛，这是就是我保持我孝敬我的父亲，所以我要跟父亲，可是父亲已经没神。而当他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见那个结局，最后他也不能够成为国家的祝福，他也只能够跟他的父亲一同灭亡。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呢？所以你会看到，当在真理里头孝敬父母，这是真理的大原则，可是当面对神的时候，听神过于听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只有你跟神，你的生命对了，那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对的生命，好的生命，将来可以救不对的家人来一同认识主。这个原则很简单。今天很多人会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啊，是啊，我觉得信耶稣很好啊，可是因为我的父母不要我信，因为他说等他们将来老了离开了你处理了后事之后，那你要信是你的事啊，可是你现在不可以信，所以为了孝敬父母，所以好了，我就听父母，我现在不能信，等将来他们死了我才能够信。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孝敬父母，可是你的次序又错了。如果次序对是什么？我先神，先神就是我要先信神，可是我信神我会得罪我的父母，可是得罪我的父母是不是好过让我的父母灭亡呢？因为当我先信了主，我有了这个救恩，那我经历了这个救恩，我有这个权柄为我的父母祷告，爱我的父母，更孝敬我的父母，那有一天可能我的父母就被感动，又有机会来认识主。那如果我选择一个事实好了，那我现在不信，等我的父母，那你发现这个次序就不是做了最好的次序，最好就是先神，因为你先神的话你就有全家得救的机会，可是如果你先人的话，那你就发现你就等着看人灭亡了，那后来你会不会再信主，那也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约拿单似乎做了一个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说，人生就是不断在面对选择。第一选择是听从神，以神为先；第二选择就是顺服神的人，谁是跟神的，谁是敬畏神的，这样的人你发现原来是一个更重要的。你有了那个先神了，你就有了那个对人的一个对的做法，然后跟着才是选择对的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所以这一个人生面对的一个局面的时候，我们回顾我们看这个历史，其实当中如果有一个更摆对次序的话，其实结局会更好，结局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不断的都面对选择，但是这些核心价值要成为我们时时的一个警惕跟做事的判断。求圣灵帮助我们。